声音可以吗？陈露可以吗？OK， 好，谢谢。弟兄姐妹平安，感谢神，让我们可以在网上一起来敬拜他。今天是母亲节，求主赐福给我们的母亲，也赐福给在座的每一位母亲，有从神来的恩典和平安。请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今天是母亲节，我们身在异国他乡，我们想念我们的母亲，感谢你赐给我们母亲，他们忍受生产的痛苦，他们生下我们，感谢主，他们无私的付出养育我们，使我们知道什么叫舍己的爱。求你看顾我们的母亲，求你保守他们在疫情当中，保守他们的健康，求主赐给他们有平静安稳的心，也求圣灵感动他们，使他们能够来认识你，能够来依靠你，能够把一切的忧虑都交托给你。也求主赐福给每一位在座的母亲，你纪念我们为丈夫为儿女的付出，求你的喜乐充满我们的心，求主赐给我们温柔的心，因为你看我们为你的宝贝。感谢主耶稣，也求你保守今天的讲道，求圣灵对我们来说话，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是一个最宝贵的身份，就是神的孩子。我记得我刚刚生完孩子，我的父母亲来帮助我坐月子，两个月之后他们回去了。我一个人面对的这个新生儿虽然很开心，但是里面也有很多的焦虑和无助，因为常常觉得他哭起来就搞不定这个孩子，不知道他要什么。我记得有一天也是我一个人在照顾孩子的时候，我在听的 CD 音响里面刚好就放出了一首诗歌，叫做《神的孩子》，你们有兴趣可以在网上找。当我在听这首《神的孩子》这首诗歌的时候，我突然非常的感动，好像是神在提醒着我，虽然我现在当了人家的妈妈，我改变了我的身份，但是我还是神的孩子，他会看顾我。我在照顾的这个孩子，他虽然是我的孩子，但是他也是神的孩子，神会看顾他。现在我的父母亲已经80多岁了，我父母的父母早就过世了，但是我的父母他们还是神的孩子，神会看顾他们。我相信有一天当我们年老，我们在病床上，我们剩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，主耶稣会来接我们，他会把我们抱起来，因为我们是他的孩子。神说在以赛亚书46:3-4，上帝说，你们自从生下就蒙我宝抱，就是把他抱在怀中宝抱，自从出胎便蒙我怀揣，直到你们年老我仍这样，直到你们发白我仍怀揣，我已造作也必宝抱，我必怀抱也必拯救。上帝说，不管我们生下来是婴孩，还是一直到我们年老发白，在我们生活中的任何一个时刻，他是我们的天父，他要把我们抱在怀中宝抱怀揣，他要看顾我们，他要拯救我们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拥有很多不同的身份，你可能是别人的儿子啊，你又是别人的父亲，你是你丈夫的妻子，你是你老板的员工，你是一个国家的公民。如果有人问你说，在你生命当中这么多的角色，最重要的一个身份是什么呢？我希望我们可以回答，最重要的身份就是我是神的孩子，这是最宝贵的身份。就好像如果你问使徒约翰说，约翰，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身份是什么？我想使徒约翰他不会回答说，我是12使徒之一，我是约翰福音，我是约翰1书、2书、3书的作者。我想约翰他会回答说，我是主耶稣最爱的门徒。在约翰福音里面，约翰每次提到他自己的时候，他说，我是主耶稣最爱的门徒。 他喜悦我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，当上帝创造第一个人亚当，第二个人夏娃，都是一创造出来就是一个大人，所以马上他们就可以结婚，举行婚礼，组织家庭。但是从第三个人开始，上帝就不是用这样的方式了，也不是用复制人的方式，而是要透过亚当、夏娃怀孕，生出来一个婴孩，然后由父母来养育这个孩子，渐渐的成长，在身体、在心灵、在心智上逐渐的长大成熟。上帝让每一个人都生在一个家庭里面，他透过我们的父母亲把我们生下来，我们从一个很无助的婴孩，什么都不能自己做，根本不要说自己去找食物吃。对一个婴孩来说，就算你把奶瓶放到他的嘴边，你没有对准他的嘴，他也是吃不到的，他只会哭。他饿了他就只能哭，他尿不湿了也只会哭，他用哭来表达他的需要，他需要父母亲来喂他，来帮他换上干净舒服的尿布，他需要有人来抱抱他，对他说话，来满足他的需要。他感受到父母亲的爱，这个婴孩就感受到自己是有价值的。所以一个婴孩对父母亲这种完全的依赖，他什么都不能做，他没有能力，他没有第二条路，他不能靠自己。如果爸妈不来喂他，那他就只有饿死了。如果爸爸妈妈不来保护他，他随时都可能有生命的危险。我在台湾看过非常可怕的那种社会新闻，就是刚出生的婴孩，然后不小心父母亲的这个电线掉到他的摇篮里面，他就被缠死了。或者是一个婴孩，他晚上睡觉的时候，那个床单不小心遮到他的鼻子，他就被闷死了。一个婴孩完全的无助，极度的脆弱，他只能接受别人的帮助，他全然的依赖，他全然的信任他的父母亲，他不会怀疑妈妈今天泡的牛奶有没有下毒，这个抱我的人是不是一个坏人，他不知道，他不能分辨，他也不能抵抗，他没有能力，他只能依靠。而这样子完全无助对父母亲依赖的态度，就是神要我们对他的态度。神要我们对他全然的依赖，全然的信靠，相信他爱我们，相信他的能力。神透过我们在家庭里面的成长，我们是孩子，然后我们长大成为父母，我们了解家庭里面的这样的关系，认识我们需要来依靠，我们需要来信任我们的天父，他是我们的救主。我不知道你信主多久了，你对于神的孩子这个身份是不是觉得很宝贵呢？对于我们的天父是不是觉得很宝贵呢？我们对他的认识有多少？我们有没有想过更认识这位爱我的天父？还是你觉得其实没差啊，不重要啊，只要他听我的祷告，只要他赐给我我向他所求的东西就好了。好像外邦人的求神拜佛，他们从来不需要去了解他们所拜的那个神明，他们只要得到他们所祈求的就好了。我们是不是也是只要想到神给我的福气，但是对于赐福给我们的这位神，我们却不太在乎，我们却觉得是可有可无的。在出埃及记33章，当上帝带领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，上帝应许给以色列人说，我要把迦南地赐给你们。可是后来他们在旷野当中，他们自己造了偶像，造了金牛犊，而且去拜这个偶像，惹了上帝的愤怒。所以上帝说，他给以色列人的应许还是会实现，他说他应许要把他们带到迦南地，他还是会把他们带去。但是不一样的是，神说我自己不去了，我会差遣使者领你们去， 你觉得怎么样呢？还是会得到应许之地吗？迦南地那么美好，流奶与蜜之地，反正我可以去到迦南地就好了。神有没有跟我一起去，是不是不太重要呢？反正我已经得到神给我的东西了。可是摩西却不是这样的反应，摩西的反应太对了。摩西说，在出埃及记33:15，摩西说，上帝啊，你如果不亲自和我们同去，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。上帝啊，你如果不跟我同去，那迦南地有什么意思呢？没有你的同在，迦南地也是没有意义的。神赐给我们的福气很宝贵，但是赐福给我们的这位神更是应该让我们觉得宝贵，觉得重要的。就好像夫妻两个人要去度蜜月，丈夫对妻子说，哦，亲爱的，我已经帮你把机票都订好了，买好了，5星级的酒店也订好了，我的行程都安排好了，但是不好意思，很抱歉，我有工作，我不去了。那这个妻子会觉得很高兴吗？太好了，我反正可以去享受这些。还是妻子会觉得说，你不去我还度什么蜜月？上帝创造我们，他赐下生命给我们，他每天赐下我们所需要的阳光、雨水、空气，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，每一天都没有忘记赐给我们生命的气息，让我们早上还能够微笑着醒来。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是神的孩子，但是我们对于我们这位天父有多，当我们想到我们肉身的父亲，我想并不一定能够帮助我们来认识我们的天父。我们的父亲有可能是很严厉的人，有一些父亲也可能很懦弱，不能保护我们。有一些父亲很沉默，不太会跟孩子说话。有一些人，他们的父亲可能是很好的人，但是他们就是不在，他们总是缺席的。当我们受了委屈，或者我们很晚回家必须要父亲来接的时候，他们没有空。当我们受人欺负的时候，他们不在。当我们在比赛当中得胜，很希望被看见的时候，我们的父亲很忙，他们没有时间来家。我们当然知道他们有工作要忙，他们有别的事要忙，我们可以体谅。但是你知道吗？因此我们也很难相信有这样一位天父，他是可以随时来帮助我，他是可以以我为优先的。因为在我们过去的经验里，反正最后总是要靠自己，更何况是有一天我们的父亲会年老，他们坐在轮椅上需要别人照顾，甚至他们失智，他们退化，他们自己都是软弱的。因着我们父亲的不完美，他们的软弱，他们的有限，所以我们对于认识这一位天父会有一些的误解，阻碍我们去认识神，也阻碍我们没有办法享受跟天父之间那种真正亲密的关系。请我们大家一起打开圣经约翰一书3:1。约翰一书3:1，哎，不好意思，文渊，我会有那个投影片吗？约翰一书
已经放了。
好，谢谢。约翰一书3:1，谢谢。好，所以大家如果有就是文渊帮我们打出来的投影片也可以看，那你方便也可以找到圣经也可以。好，谢谢。约翰一书3:1说，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，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，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。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，是因未曾认识他。在这里约翰说到，天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。我们是罪人，我们是自私的，我们骄傲，甚至我们抵挡他，可是他对我们是何等的慈爱，他让我们能够被称为他的儿女，他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，他是我们慈爱的天父， 他不只是一位全知、全能、公义的神，他也是我们慈爱、善良的天父。我不知道你所认识的天父是不是这样一位天父，可能你已经信主，甚至受洗很多年。你认识这一位天父吗？你认识的天父，他是不是一个好的天父？他是不是一个很良善的神？他是不是一位很快乐的神？当你想象着他看着你的时候，这位天父他会对你微笑吗？他会有幽默感吗？他会对你很满意吗？他会每一次你到他的面前跟他祷告的时候，他都很高兴吗？还是你想象中的天父的画面就是像德国教会的牧师，他们总是穿着一身很厚很重的黑袍？还是你想象中的天父就像一个法官，他很公正很公义，但是他手上总是拿着一个锤子？还是你想象中的天父他会保护我们，可是他就像警察一样，他会吹哨子，他会常常纠正我们？还是你想象中的天父就像你中学的那个教导主任，他从来不苟言笑，他很难取悦，不管你做得多好，他总是能够挑出你的毛病？很可能我们就是这样对我们儿女的。因为我们华人的父母都有一个想法，就是不能太夸孩子，你夸奖他，他就会自满，他会骄傲，他就不上进了。所以我们很不想去，不敢去肯定，很不敢去表达我们对儿女是非常满意的。万一我让他知道我对他很满意，那他就不努力了，这怎么可以呢？所以我们也想象不出有一位对我们全然满意的上帝。虽然我们知道圣经上告诉我们说，主耶稣为我而死，他赦免了我所有的罪，但是很可能只是停留在知识的层面，也就是我知道，对，主赦免了我。有一本书叫《接纳》，这本书的作者史密德他说，我们所需要的不只是我的罪被赦免，我需要的更是我知道神接纳了我，神掌管了我，神怀抱着我，神肯定我。就算我的表现很普通，就算我没有什么可以让他称赞的事情，他也绝对不会离开我。很有名的作家海明威，他写过一个故事，他写到说有一个父亲，有在西班牙有一个父亲，他决定要跟他离家出走的这个儿子和好。所以这一位后悔的父亲呢，他就在报纸上登了一个广告，他的儿子叫 Paco， 他说 Paco 周二中午在蒙塔纳酒店见，我原谅你做的一切，爸爸。这是他登的广告。因为 Paco 在当时是西班牙非常普遍的一个名字，所以到了星期二中午，有800个 Paco 在酒店前要等候他们父亲的原谅。我们都渴望被父亲接纳，被肯定，被认同。约翰一书3:1说，你看天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，他使我们得称为他的儿女。这就是这一位荣耀圣洁的天父，他在我们出乎意外的时刻从天外赐给我们这一份不配得的恩典，让我们感受到他的荣耀。神的恩典免费的临到那些没有资格领受的人，只要我们用信心来领受，并且我们要心存感恩去传讲这样的恩典。宗教改革的时期，有一位神学家是马丁路德的好朋友，他叫斐利莫兰顿。莫兰顿曾经说过一句话，他说认识神就是认识神的恩典，认识神就是认识神的恩典。弟兄姐妹，你认识神吗？你认识神的恩典吗？律法是神要我们去做的事，但是恩典是神 为我们做的事。恩典不在乎我们做了什么，恩典乃是在乎神他为我们成就了什么。当然我们要悔改，我们要成长，我们要讨神的喜悦，但是上帝接纳我们，他喜悦我们，不是基于我们的表现，而是基于主耶稣的表现。主耶稣不但是赦免我们的罪，他也帮我们还了债。这个债就是律法上所规定神要求我们做但是我们做不到的事情。主耶稣帮我们还了债，他不但赦免我们的罪，他也帮我们行完了律法的要求。所以天父喜悦我们，接纳我们，不是因为我们做了多少，或者有多少我们还做的还不够，而是因为主耶稣他为我们所做的，他是我们的救主。恩典不用我们花一分钱，却是主耶稣要在十字架付出生命的代价。恩典是白白的，但是那是因为赐恩给我们的人他已经付出了代价。德国的神学家潘霍华说，恩典是免费的，却不是廉价的。恩典是神白白赐给我们的，但是是因为主耶稣代替我们付出了代价，他替我们还了这个债，他付上他生命的代价。请我们一起打开马太福音第七章9-11节。不好意思，我麻烦文渊帮我来读这段圣经好不好？谢谢你。
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，反给他石头呢？求鱼，反给他蛇呢？你们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，岂不更好，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？
谢谢文渊。在这段经文里面讲到说，当我们有儿子来跟我们要求东西的时候，求饼，我们做父母的，天下父母心，我们不会拿不好的东西，拿石头让孩子吃了牙齿坏掉，不可能的。我们求他求的要鱼，我们不可能给他一条蛇来咬他。我们不好，我们虽然不好，我们常常是缺乏智慧的父母亲，我们常常会情绪失控，会对孩子乱发脾气。我们也是爱慕虚荣、爱面子的父母，我们常常忍不住要把孩子跟别的孩子来比较。我们也有太多的担心、忧虑，所以我们常常会唠叨孩子，常常想要掌控他们。我们虽然不好，但是天下父母心，我们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我们的儿女，那我们怎么能够想象不到说天父岂不更要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？我们虽然不好，我们都有这样爱儿女的心，那我们的天父岂不是更爱我们？他是圣洁善良的天父，他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？神爱我们，他愿意把最好的东西给我们。请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11章11-13节。路加福音11章11-13节，这是跟刚才那一段经文的平行的经文，是同样的一段，讲的一段话，可是在当中有一点小小的不同。我再麻烦文渊帮我读，然后请大家来看一看这段经文跟刚才的经文有什么不同。
你们中间做父亲，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？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，求鸡蛋反给他蝎子。你们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？
谢谢文渊。 在这里路加说，你们中间做父亲的，谁有儿子求饼啊、哦？这个一样，给他石头；求鱼，反拿蛇当鱼给他。然后他又加了一个，求鸡蛋，反给他蝎子呢。哈、哦，这个是不同的。然后他说，你们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天父，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？所以在路加福音里面，我们看见天父要赐给我们最好的东西，就是圣灵，就是他自己。为什么圣灵是这么宝贵的东西呢？因为只有借着圣灵，我们才可能认识我们的天父，我们才可能成为他的儿女。请我们再翻开加拉太书第四章六到七节。加拉太书第四章六到七节，我再麻烦文渊帮我读，谢谢文渊。
你们既为儿子，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，呼叫阿爸父。可见从此以后，你不是奴仆，乃是儿子。既是儿子，就靠着神为后嗣。
谢谢。加拉太书说，我们要成为神的孩子，是神差他的圣灵，差他儿子的灵，神让圣灵进入我们的心，进入我们的灵，我们才可能打开眼睛认识到我们的天父，我们才能够开口来呼叫阿爸父。而且从此以后，我们不再是奴仆，我们害怕这一个神，我们是他的孩子，我们甚至是成为他的后嗣。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三节说，若不是圣灵感动，没有人能够说耶稣是主的。如果不是神把这个好东西，把圣灵赐给我们，不是圣灵感动我们，如果不是神差他儿子的灵，差他的圣灵进入我们的心，我们没有办法认识我们的这位天父。圣灵最宝贵的工作就是他在我们的心里，在我们的灵里，叫我们知道我是被神所爱的。不管别人怎么说，不管我现在的境况如何，不管我的感觉如何，圣灵进入我们的心，让我们可以来呼叫阿爸父，我们可以认识这位爱我们的神，我们可以成为他的儿女。圣灵进入我们的心，让我们有100%绝对的把握，知道我是神的孩子，我是被神所爱，被神所宝贵的。就好像我们很宝贵，很宝贝我们的儿女一样，神也是这样的宝贝我们，他关心我们，他是我们亲爱的天父。最宝贵的一件事是，神他永远不会离开我们，在各样的情况当中，他应许他永远不会离开我们。请我们再看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五节。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五节。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五节。在这里保罗写到说，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？难道是患难吗？是困苦吗？是逼迫吗？是饥饿吗？是赤身肉体吗？是危险吗？是刀剑吗？我要再加上一句，是疫情吗？三十七节到三十九节，请我们再读。然而，靠着爱我们的主，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。因为我深信，无论是死是生，是天使是掌权的，是有能的，是现在的事，是将来的事，是高处的，是低处的，是别的受造之物，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因为这个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。这是神非常宝贵的应许。在疫情的当中，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，我们有很多的担心，我们也恐惧，我们看着那个数字上上下下，我们有经，甚至我们有经济的压力，我们也面对到了婚姻里面的困难，很多人开始对未来的道路感到迷惘，在亲子关系里面也有许多的挑战。我也知道我们当中有人有病痛，有灵里面的软弱， 有生活上的艰难，可能你也有你的委屈，有孤单，有信心的软弱，但是神给我们的应许说，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吗？隔绝呢？不管是患难，不管是困苦，不管是逼迫，不管是病痛，不管是危险，对未来的迷惘，神应许我们说，靠着爱我们的主，在这一切的事上，我们可以得胜有余了。不是我们要做什么，而是我们要依赖爱我们的天父。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个无助的婴孩一样，我没有办法为自己做些什么，我没有第二条路，我只能全然的依赖我的天父。神喜悦我们这样对他的依靠。任何的事情都不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，因为这个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。希伯来书13:8说，主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，主不会改变，所以他对我们的爱也不会改变。虽然因为疫情我们感受到好像一切都改变了，但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是，没有任何的事情能够使我们跟他的爱隔绝。虽然我们有艰难，但是神会拯救到底，他是我们慈爱的天父，我们是他的孩子，没有任何事情能够叫我们与他的爱隔绝，因为这个爱是在主耶稣基督里的。靠着爱我们的主，我们能够在一切的事情上面得胜有余。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，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个最宝贵的身份，就是我们成为了你的儿女。主啊，我也为在座的祷告，如果有人还不认识你，还没有接受你成为他的天父，主啊，我们多么的渴望他们也能够来打开他们的心，让你进入他们的心中，让圣灵进入他们的心中，使他们能够呼叫阿爸父，使他们也成为你的孩子。主啊，我们可能信主很多年了，但是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更多的来认识你。你是一位有恩典的神，你是一位慈爱的神，你是一位良善的神，你是一位看我们对我们非常满意的神。主啊，求你让我们知道我们信靠你是何等的有福气。主啊，在疫情的当中，我们有许多弟兄姐妹，主啊，在身体上有病痛，有恐惧，主啊，对疫情有忧虑，有沮丧。主啊，我们有弟兄姐妹有经济的压力，有对前途的迷惘，有生活的压力，有夫妻的问题，有亲子关系的困难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位，让我们能够亲身的去体验到，主啊，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叫我们与你的爱隔绝。主啊，因为这个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，主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。主啊，求你让我们知道没有任何的困难会大过主耶稣，因为主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，他胜过死亡，因为我们的主已经在天父的右边替我们祈求。主啊，求你加添我们力量，在软弱中，在病痛中，在患难中的弟兄姐妹，求你加添我们的力量，让我们继续信靠你，让我们在各样的情况当中我们继续信下去，让我们全然依赖你，就好像那个婴孩的无助一样。主啊，我们只能够来依赖你。谢谢主耶稣，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把时间交